很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并不有一个误区在里面。讲到佛教的时候，往往这个有很多人，因为现在也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叫佛教。他看到寺庙里面的佛就知道参拜，他们是这个佛就神圣的不得了，高不可攀的，这个仰不可及的。其实这个成佛倒不是说你永远与天地成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与天地共存，与日月同辉，所谓成佛就永生永世的存在下去了，就不会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按照宗教的原始的解读，成佛就是两个字，觉悟。觉悟了，觉悟了嘛就成佛了呀。你以为成佛是什么呢？你以为成佛就成神仙了吗？并不是如此嘛。换而言之，所谓的成佛就如同毛泽东所讲的为人民服务里面所讲的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有道德的人，这才是成佛啊。哎，脱离了低贱趣味的人，你不要把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搞糊涂了，对吧？你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，就很好的一个人嘛，啊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的，不要否定，对吧？这个不要否定，问题是能不能做到，关键是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不谈了，这个我就不谈了。今天我晚上看到啊，一条新闻。给共产党抹黑的，确确就是很多共产党员。问题在这里啊，对吧？因此呢，禅宗里面有这么个思想，他说，这人人都有良知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为什么能够成佛的人极少极少？而大部分是不能够成佛呢，因为有浮云。他解读了，他说天上的太阳本来是辉煌的、灿烂的，能够普照大地的，但是为什么这个阴天我们就看不到太阳呢？因为有乌云遮蔽住了，把你的良知遮蔽住了。那么因此呢，你就要灭人欲，就把这个乌云啊、雾霾这个。要雾霾这个东西要把它弄掉，但是你现在要把雾霾解决掉问题，你多难？难不难？现在我们难不难？这个雾霾谈何容易啊，对吧？就这个道理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哲学，我们讲起来很深奥，但是我们要尽量做到平民化的哲学，要解读要平民化一点，不要解读得太深奥了，对吧？明明是哲学的东西。但是我们要把它哲学，要把它平民化，对吧？能够把它解读出来，一听合乎常理，合乎听得懂，对吧？并不深奥，而把它深奥的哲学把它解读出来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因此，王阳明讲要治良知，怎么来的治呢？这个治啊，要把这个良知发挥出来，因为你良知被人欲蒙蔽了吗？你。泯灭良知了吗？因此我要治良知，怎么来治良知呢？王阳明这句话很重要，他说破三宗贼意，破心。哦，我漏掉了啊，疏忽了，是吧？这个补上去啊，啊，破三宗贼意，破心中贼难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三宗贼，就是强盗，古代的所谓的农民起义，在统治阶级这个眼光当中，那就是盗匪了，对吧？那确实也是如此，杀人放火，对吧？打家劫舍的，你说《水浒》梁山，真的把他说成这么好吗？对吧？哎，打家劫舍的这些人，杀人放火啊，这些人强盗。土匪，你要把它消灭掉，在王阳明看来并不困难。但是，你要消灭 这个思想，这种思想，泯灭良知的思想是困难的，叫破心中贼。有没有心中贼？问题是，我看很多人都有心中贼，就是有的人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，对吧？实际上行动当中可能会约束自己，但是心里面的想，我觉得包括圣人可能也有点心中贼了，那你说真的有没有了吗？我也很，对吧？我至少我说我心中贼也是有的，对吧？你怎么会没有心中贼呢？因此王阳明说破心中贼难，心里面想的东西，那嘴巴里面也不讲出来，行动上有没有，对吧？那你怎能保证没有心中贼？但是王阳明的意思是要破心中贼，要彻底解决问题，不要说三中贼，而且心中贼都要解决掉。那当然是提出了这么一个高度，对吧？因此呢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呢，文革的语言当然现在不作曲，但是我在考虑，因为我同别的学者在讨论，我说文革的时候有几句话同王阳明的这个思想是一致的，吻合的。比如说文革的时候说啊，这个灵魂深处闹革命，灵魂深处闹，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用的这个语言是很常经常在用，你这个斗士貔貅要在灵魂深处啊，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促进人类灵，促进人们灵魂的一次革命啊，灵魂啊，这个是心中贼啊，这个就是心中贼，对吧？要狠斗狮子一闪念，这个狮子啊，这个脑子里都不可以有，一闪念都不行，叫狠斗狮子一闪念。像这种语言，我们斗士貔貅，像这种语言，你从根子上来讲，它实际上就是王阳明的破三心中贼。把它当然，王阳明破心中贼这个话呢，我们把它变通一下，对吧？变通一下，用现代化的语言表述出来，啊，是吧？就这样嘛，无非就这样嘛，用现代的话的语言来表述出来破心中贼嘛。因为比如有的文革语言你说没有，当然大部分是胡说八道，对吧？但也有，那对现在来讲，这些贪官污吏，这绝对是啊，他这个问题是绝对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讲改革到了深水区，也是触及灵魂的，有论触及灵魂这句话。第三个学术哲学概念叫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，这个也是在哲学上经常用的一个词汇。知行，什么是知，什么是行，对吧？我们讲毛泽东有一篇重要文章实践了，对吧？这篇文章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看一看的，我是比较推崇的这篇文章。我觉得毛选试卷里面这篇文章是有这里的，富有这里的，就是认识同实践。知是认识，行是实践，认识和实践的关系，对吧？那么在王阳明之前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一致的。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知先行后，知在前面，认识在前面，行在后面，没有把它两者结合在一起，分开来讲啊，而且是有先后的，知在前面，行在后面，或者呢，行在前面，知在后面，行先知后，或者知先行后，啊，把两个哲学概念分开来讲，而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统一体，对吧？王阳明认为这个不对的，知行是要放在一起讲的，是合在一起的，是合而为一的，因为。我记得上一个世纪也有过一次哲学上的讨论，就是杨宪真的那个关于所谓形而上学，一分为二还是合而为一。那毛泽东的观点呢是一分而为，使我总是一分为二的。还有一些学者呢认为是啊合而为一的，对吧？这个哲学上的讨论， 这个我们就不去管。那么他认为啊，知和行是不能分割的，两者是统一的。他说知之真切夺舍处，即是行啊，知之真切夺舍处，落到实处了就是行，一定要落到实处，你的认识一定要落到行动上面去，而不落到不落实到行动上去是不行啊，是不行的。行之明觉精察处就是知，你的行为是要到了这个程度，就明觉精察，明觉精察才是知，才是知啊。譬如举孝子，某某人在古代社会，那当然忠和孝是衡量你人的一个道德水准的一个主要的，那主要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指标了，对吧？道德这个忠和孝，那么讲孝，那中国历史上大力提倡孝道，对吧？包括有24孝，因此讲孝子，讲到是某某人是孝子，那么他说某某人是孝子，到底某某人是不是孝子？那么不仅要看他的言，他嘴巴上讲了，哎呦，我很孝顺我的父母啊，怎么嘴巴上讲的天花乱坠，讲了一大套道理，我怎么孝顺父母，甚至可能对人吹牛，我怎么孝顺父母，但是呢行动上不是孝顺，那么你说呢，他是知行合一吗？比如说汉代，对吧，提倡孝，大力提倡孝，结果有个人在坟墓里面生了5个儿子，那还是孝吗？对吧，是假孝。因此呢是要必须，无论是孝子、忠臣、节妇，对吧，还有节妇，节妇就是妇女要从一而终了，对吧，不能再嫁人了，叫24孝十节四大，对吧，节妇。那么这些古代社会大力提倡的这些啊，忠臣、孝子、节妇，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啊，必须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啊。那么这个知行合一思想呢，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知和行隔离分离的形而上学观点。所以他这个思想里面呢，我们倒也不能算说是你说往往我们讲到唯心主义就是形而上学，他这个观点就不是形而上学了，对吧，他这个观点不是形而上学，倒是知行脱离，倒是形而上学，而知行合一就不是形而上学，对吧。因此他有这个哲学观点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，他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知和行隔离分离的形而上学观念，引导哲学家把知和行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思考，统一的，两个事物是统一在一起，就知行合一观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。那么好，这个讲王阳明呢，我们现在对王阳明呢要有一个小结了啊，后人对王阳明的评价了。后人如何来对王阳明进行评价？那王阳明明代人吗？明代当代就有人对王阳明评价，王阳明死了以后又有人对王阳明评价啊。那么清代，因为王阳明的思想这个影响非常大啊，那么引起了后人对他的王学的关注，因此对王阳的评价呢是非常多啊。总的来讲，毁誉参半，有对他歌颂的，有对他贬低的啊，褒贬不一，毁誉参半，褒贬不一，对王阳明的评价来讲没有统一的，有讲他好的，也有讲他坏的啊。那么好，我们先看这个讲好讲坏啊，贬褒或者贬都是离不开时代的背景， 褒和贬都是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啊。我们看心学在当时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。首先一条，心学王阳明时代心学在当时发挥的作用是毫无啊，这个毫无疑义的，就说明王阳明的思想在当时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。为什么巨大？因为当时的思想是理学统一手遮天嘛，程朱理学一手遮天，统治了整个思想界嘛，对吧？那么整个思想界就比较沉闷了，对吧？就比较沉闷了。我们讲整个思想界一花独放了，不是百花齐放了，对吧？万马齐喑就可哀了，对吧？我篡天宫从抖擞不拘一个将人才，这个局面没有来到啊。龚自珍清末龚自珍的这句话很有名的，对吧？这个一花朵放不是春啊，对吧？一个思想统治一元化社会，整个思想就是一元化，就是理学，除了理学还是理学，而不允许人家说三道四，就是理学啊，独霸天下，统治天下。那么你这个思想是这个思想界就是很沉闷啊，不允许有啊其他的，因为这个文化是多元文化，最好是多元文化，不允许其他声音，其他的声音都不行啊，其他的声音不能反映，就是一种声音反映，在说中国就是最可怕的啊，这是中国最可怕最悲哀的啊，最悲哀的这一种思想，除了一种思想，其他种思想都不行。那我们中国往往是这样，几千年来，啊，这个是很不应该的。那么理学就这个情学，不管怎么样，就突破了这一点。那至少我突破了，你这个理学，我现在我有一个新的学术思想出来了，我心学在发挥我的作用，对吧？从这一点上，我觉得心学就是一个重大贡献。突破了理学思想的统治，突破了理学对整个思想的垄断，这个就是心学的伟大贡献，这一点就不容易，是吧？理学统治思想界是绝对不能怀疑，造成僵化，心学就像去挑战，心学就像你挑战，就像你理学挑战，是吧？心学的命题是什么呢？这句话从哲学上来讲是不对的，我首先要讲是哲学上是错误的，但是它具有时代的意义。什么时代的意义呢？冲破理学统治的意义。他这句话是什么呢？以无心之是非为是非，心啊，刚才我讲的心嘛，心是一切的决定一切的嘛，心是本体无所不该吗？他现在提出，既然心是至高无上的，因此以无心之是非为是非，什么意思呢？以我的判断的是非作为是非的标准，那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，我认为错的就是错的，以我的心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。那么这句话当然你说是不是哎，个人之是非难道就能作为是非吗？这当然从哲学上来讲是这个命题是错误的了，但问题是不在这里，问题它是对向谁在进行挑战，这是关键。那么它在向谁挑战呢？不仅仅是理学，千百年来我们讲中国孔子嘛，从春秋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啊，旧的士大夫也被称孔子啊，讲话对吧？这个根据什么？这个根据讲话的根据是什么？以什么作为标准？孔子讲过这句话，那就对了。孔子否定的就错了。以孔子是是非为是非啊，孔子这辈成为圣人嘛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孔庙嘛，对吧？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， 中国的中国人怎么会背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呢？对不对？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了打倒孔家店了，啊，现在又把孔子捧出来了，对吧？又新儒学又复兴了嘛，啊，至少在孔子在2000年来一直被中国的读书人、被士大夫、被统治阶级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、偶像，因此以孔子是是非为是非，这是当时中国人的唯一的是非观、是非标准，唯一的是非标准。